我们今天要从格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三十五节开始，对吧？我们上一次已经把基本的关于复活的教导，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么讲清楚，这是最核心的保禄以及初期教会所留下来的真的信仰，我们称它为原始信心，基督教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又到经上记载第三天被复活了并且显现出来。那么保禄跟所有的初期教会的见证人基于这个经验，他们肯定耶稣基督有真的从死者中复生，而且并不只是一个精神的样态，而是真实的肉体复活。所以在这个肯定的情况之下，他就答复当时人们有的一些问题，或者有的一些另外的意见。那么说没有人从死人中复活，那保罗就说如果这么讲的话，会有一连串的后果。从十二节开始，没有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么耶稣就没有复活。我们的宣讲就是假的，我们的信仰就是空的，我们还冒犯了天主，说他做了一件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按照这个复活的信仰所期待的这样的生活的方式是最笨最傻的。如果没有复活的话，生命现在就是随着死亡而结束，一切都结束。人一死，按照我们传统说的一了百了的话，一般的概念这么想的话，那我们干嘛要好好的活呢？为什么要活着，就是说按照我们一般所谓的伦理所谓的道德这么辛苦的活呢？为什么不开开心心的就好好的享受就好了？他们说我们吃喝吧，明天就要死了，及时行乐才是比较我们说正确的生活态度，我至少说比较合理的比较值得的。那这一切保罗都说不对，因为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那么反对者还有没有话可以说？还有，那你告诉我一下，那么死人复活长什么样子还需不需要用 SK2 等等东西当然是保罗说你们这么讲就大错特错了。好，我们从三十五节我们练起说，可是有人要说死人怎么复活呢？他们将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回来呢？这是问题带着什么身体回来？因为在现在的生命经验跟保禄他当时的经验是一样，没有改变过，没有人有经验，没有人看过人死后复活的样子。那么他问复活后怎么样？我们当然想起在耶稣的生命事件当中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撒杜塞人，撒杜塞党人因为他们反对耶稣，反对复活的这个信仰，他们说是考耶稣一个非常难的情况。根据这个梅瑟的法律，那么兄弟之间如果娶了妻子，大哥娶了妻子，如果没有留下孩子的话，那么他的兄弟要娶这个妻子，为了给大哥留后。他有这么一个极端情况，里面一家七个兄弟一个一个的都娶了相同的妻子，却一个孩子也没有留下来。那么到了复活的时候，那么这个女人应该是谁的妻子？就问，就是说你们就是大错特错，你们根本不懂圣经的话，你们根本不懂梅瑟因为在荆棘篇里面所讲的梅瑟的故事讲的东西，到底为什么梅瑟为什么那么讲？为什么天主说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沙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在天主眼中没有死人，都是活的。那么他要讲的是说人都活在天主前，那么我们复活后的生命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们这个在这么一个脉络里面讲，他也没见过嘛，他只能比喻讲，他也没见过。他说糊涂人呐、先骂一句啊，糊涂人呐、你们所播的种子如果不先死了绝不得生出来，而且你们所播种的并不是那将要生出来的形体，而是一颗赤裸的籽粒，譬如一颗麦粒或者别的种粒，但是天主呢按照自己的心意给他一个形体，每个种子各有各的本体。他说每个人都有这个栽种的经验那么种子种下去像是死的一样，那长出的东西是活的。我们的确说嘛，耶稣也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那是一粒，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种子必须死亡，重新发芽长出来。用这么一个当时游牧甚至于农业社会都有的经验来说，那么死亡跟复活就好像种子的根长出来的东西一样，我们所看见的长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植物跟我们所埋下的种子完全不同，完全不一样的。那说这个长出来的样子怎么来的呢？我们今天当然说是基因呢，对不对？种花生绝对得花生的，不会得西瓜的，对不对？但是保罗的时候说，种下去的长是天主给的。从这个创造观来看，从创造论来说，所以进化系统怎么样不知道。那天主在这边又行了创造，就是在保罗的时代还没有今天这样的一些生物啊，这些概念。所以那么什么事情当然是天主嘛，就是天主给了一个形体，那么天主给了什么形体，它长出来就什么样子。后面就要说，等一下说，那么天主一样要给我们一个复活后的生命，不是我们现在根本我们能够想象的，就好像我们从一个种子，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它长出来什么样子一样的情况。他说好，那么一个形体天主给的，然后呢说三九节开始，不是所有的肉体都是同样的肉体，就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鸟是一样，鱼是另一样，天上的跟地上的物体又都不同。然后呢从日月星辰讲说，那么太阳的光辉是一样，月亮的光辉是一样，星辰的光辉是另一样，星辰与星辰的光辉又有分别。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他就是前面讲的，就是从这个天主创造形体，然后呢各种不同的肉体，不论是人兽鱼鸟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日月星辰，这边所讲的东西呢，当然就是又回到这个天主创造世界的故事里面。我们还记得创世纪一开始讲天主创造天地，一开始说什么？天主有光就有了光，一开始创造了日月星辰，慢慢这最后到第六天创造了各种动物野兽和人。这边呢几乎是反过来说，是相反的顺序，先讲人，然后呢讲不同的生物啊，动物啊，最后回到日月星辰，回到太阳，回到光里面。这是让我们可以联想到，他整个的保罗的讲法是根据这一个创世纪的故事在讲。他要说的当然是说，那么复活其实就好像另外一个创造一样。就他下面说，他说这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我们的身体呢，就像是播下去的种子一样，是可以朽坏的。他们都有经验，身体埋下去，不论他们在死亡之在埋葬之前用了多么好的保护啊，什么防腐剂用再怎么好，身体是要烂掉的啊，是要坏掉的。说那么好，就说播下去的是可朽坏的，复活起来是不可朽坏的。播种的是可羞辱的，复活起来是光荣的。播种的是软弱的，复活起来的是强健的。播种的是属生灵的，复活属生灵的身体，复活起来的是属于神的身体。既然有属于生灵的身体，也就有属于神的身体。简单说就是复活后跟复活前是根本不可以比的，远远超过复活前的样子。那复活后到底什么情况呢？我们根本连想都没办法想。那么教会呢，用这段经文衍生出我们从小所背的要理问答。各位老教友们，神光神透神速神见，听过对不对？这从这边来的，很简单。复活后的生命，后来教会用在信仰在要理问答里面给了一个最简单让人背诵的格式，神光神透神速神见，充满了光辉，可以穿透没有任何阻挡，那么行动的义无障碍，可以随心所欲到任何地方，没有速度的限制，然后呢永远康健，没有不再受任何疾病灾殃的控制。这用这样的情况来描述什么属于神的身体，基本上这个讲法就跟神一样了，几乎是这个复活后的生命呢，分享了神内在的一切的最美的地方。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呢，当初这个天主创造天地时，那么第二个故事里面说什么？天主按照他的肖像造人嘛，天主的肖像。那这边谈的是复活后这种分享天主内在的那些特性，在我们人看来是限制的，那在神上面都用不上，都没有。 那个是我们复活或者生命会有的东西。保罗这边有讲什么吗？有，当然有讲。其实他要讲的是他都知道而已了。他要讲的是说，我们能够想有多好就有多好，我们能够想象的东西，那么是不足以描述复活后的生命，讲这个东西。好，然后呢接着再次回到创造故事45节，说经上也这样记载，说第一个亚当成了生灵，最后的亚当成了使人生活的神。那么第一个亚当当然是天主创造第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在他鼻子里面吹一口气，对不对？就成了一个活物嘛，成了生灵。那么最后的亚当当然是指什么？指耶稣。耶稣的救援，耶稣的死亡跟复活，让人可以永远生活，这是人生活的神。他说属神的不是在先，而属于生灵的，然后才是属于神的。当然从时间的关注角度来看，从人所能够经验的时空角度来看，亚当是在人类历史里面先出现的，耶稣降生于人间是后发生的，所以是时间的先后。然后呢，第一个人出于地，属于土，第二个人出于天。第一个人亚当是天主用泥巴捏出来的啊，创造的故事，所以他是出于地，属于土。那第二个人是从天降下 ，incarnation 啊，从天上降下来的。那属于土的怎样，凡属于土的也怎样；那属于天上的怎样，凡属于天上的也怎样。所以亚当怎么样，那我们一切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了。所以说属于土的怎样，就是那么凡属于土的都怎样。亚当怎么样，我们也就怎么样。那么耶稣呢，本来是属于天上，他怎么样，我们领受了洗礼以后，受洗以后变得跟耶稣一样，我们也属于天上啊。那么用耶稣告诉这个马尔大的话说，永远不死嘛，永远不死，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相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啊。约望福音第11章，耶稣告诉马尔大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借过来讲啊。那么49节说，我们怎么样带了那属于土的肖像，也要怎样带着那属于天上的肖像。这个转变，一个是由于生育，另外一个是由于信仰接受洗礼。简单，当然保罗这边是谈，就是整个接受了那一个耶稣基督死了被埋葬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就显现给我们这个信仰，我们就成了属于天上的肖像。这个是保罗对那些挑衅的人的答复啊。复活后的身体怎么样，带着什么身体回来？保罗他们不回来了，怎么不回来了？回来干嘛？回来每次我想到那个很好笑，当兵嘛，当兵就觉得哇，当兵那个生活是非常过瘾啊，很好的体验、训练、很好的经验，各种东西都尝不到，这里都尝到了，哇，太棒了，很棒吗？要不再玩一次？不要，谢谢，够了，一次就够了，不要再来一次，一样的，我们活的一样。我常常去这个一般的信仰，我当时就稍微有点那个当笑话，一些点不尊敬，什么轮回，什么再来一次，来生再世啊。干嘛要来生？这一生还不够吗？不够吗？再来一次干嘛？说我真的还要来生，还再娶你一次？我说够了吧，够了吧。我没有任何冒犯之意啊，我只是说，我们真的不可以想象，我们今天以为最好的，我们复活后比这个好得多。这个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复活后比这个好得多，但是。我们现在以为最美的，说啊，今天这个能够这个长长久久啊，永远不变啊，当然是我们人的一个渴望嘛。但这话基本上是反信仰，基本上，但是不那么严重，基本上是反信仰，不知道复活多好，把自己的一切的渴望就只停在现实里面了。换句话说，太小看天主了，我觉得太小看。我们要练习把天主想得大，我们只把天主想得很小，那就很惨。把自己想得大，当然我知道，那现在的人已经过得很开心，你能够下再过一次啊，我也没意见了哈，没关系了，我是不要的啊，50节，我是觉得好苦，改换一下生命方式就好了。那50节最后保罗的结论呢？最后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肉和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可以朽坏的也不能承受啊，不可朽坏的。”就是很简单，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呢是不能够承受天主的国，必须要转变，必须要转换。啊，看啊，我跟你们讲一件奥秘的事啊，一个秘密啊，不要跟别人讲的秘密，挺奥秘的事，一般人想不到的。他说，我们众人不全死亡， 但是我们众人却全都要改变，这是在顷刻眨眼之间，在末次吹号筒时要发生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死亡，很多人死了，那么他们会在耶稣复活时呢，跟着耶稣，跟耶稣再来的时候复活，跟着耶稣一起来。那些没有死亡的人呢，他这边要谈的是改变，哦，是改变。这个思想跟这个德萨莫里前书思想是一致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德萨莫里前书，有些人大概已经相隔久远了，三个多月了，对不对？复习一下，复习一下德萨莫里前书第四章。谈到这个王者的问题啊，是一样。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主题里面，不同的问题当中，保罗呢给的教导其实一样的。好，德萨罗尼前书第四章，他说第十三节哈，弟兄们，关于王者，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以免你们忧伤，像其他没有望得的人一样。因为呢，我们如果相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同样也必信天主要领那些死于耶稣类的人同他一起来。所以谈到一些已经死亡的人会怎么样，他们就说，你说，他们问保罗，你说耶稣要再来带我们进到天上，那有些人已经死怎么办？有些人已经死怎么，他说不要担心，那些人呢要带着，要跟着耶稣一起来。他只要是死于耶稣类，什么意思？在信仰类死亡的。他说第十五节，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件事，主告诉保罗的，我们这些活着存留到主来临的人，让我们活着就等于是来，绝不会在已经死亡的人以前，因为呢，在发命时，在总领天使呐喊看天主的号角声响时，主要亲自由天降来。好，主要来嘛，这号角一吹，主要来了。然后呢，那些死于基督类的人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要同时跟他们一起被提到云彩上，到空中迎接主。这边写的是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跟那些从地里面死亡复活的一起啊，乘着跟斗云吧，大概啊，乘云就上天去欢迎那个主。很清楚，有人死还没有死，主教来的。在德萨洛尼前书，保罗在写这封信他这么想。然后呢，这边是一样啊，在回到这个跟斗前书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呢不会都死亡，而且呢每个人都要改变。什么时候发生呢？顷刻眨眼之间，末次吹号筒时，一样的话，对吧？一样的话啊，的确，号筒一响，死人必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一定要改变。那么，这个可朽坏的必须穿上不可朽坏的，这可死的必须穿上不可死的，这死人复活就从可朽坏的已经变成不朽的了。我们活着的呢，我们活着是改变，我们一样要穿上不可朽。不可朽坏的，一样是那不可死的，怎么样做呢？那么当然是天主的能力了。啊，我们只是说，我们人呢，并不是都会死亡的。有人当耶稣再来时还没有死亡的话，他们就要转变。这个转变的效果，其实就是等于死人复活一样。所以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过这个死亡跟复活，在这个时间里面，这个时间轴里面，目前大概我们也只能这么想象，耶稣再来一定是在我们人现在所活的时间轴里面的。那么在最后世界末日的时候，有人可能就是活着的，那么等到了耶稣再来，这些人呢不必先死一次啊，直接就说改变。然后他说到那个时候怎么样，经上的话就要应验啊。首先是伊撒亚的话，在胜利中死亡就被吞灭了，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我们知道在整个保禄时代，保禄之前，我们人的历史好长一段的时间都相信嘛，那么死亡呢是罪恶的后果，人呢面对死亡没有人可以打赢的，每个人都要死，面对死亡每个人要跟死亡对抗是死定的。 没有办法活的，没办法赢的。但这个时候来说，在胜利中，我们才发现死亡才是真正的失败者。啊，在这一个最后世界末日在复活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死亡是真正的失败者，我们才是胜利者。然后我们可以嘲笑死亡。五十五节欧夏的话，死亡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你的刺在哪里？刺在哪里？然后这是一个用了先知的话来嘲笑这一个死亡。那么死亡过去呢，就是在人类犯罪的过程当中，那么死亡好像做了王。说五十六节，死亡的刺就是罪过，从最早亚当的罪开始，然后呢，罪过的诠释就是法律，这跟保罗一贯思想，我们有法律，我们明白我们人总是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总是做那些不想做的事情啊，不想做的恶，我们总是做，我们人在这个透过法律认识我们的罪恶，然后呢，感谢天主，最后结语哈。感谢天主赐给了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获得的胜利，就是复活嘛，复活。然后最后结语，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们可以加上姐妹了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坚定不移，在主的工程上时常发奋勉励，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勤劳在主内绝不会落空的，所以不会白白辛苦一场的。你们将会发现你们现在生活这么认真是有意义的啊！你们的辛勤工作过很好的伦理生活，这么对人好好对待人，别人打你就脸给他左脸打等等的话都是有道理的，最后我们会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要坚定不移在主的工程上发奋勉励，这个主的工程大概这边最好的一个解释，最简单的解释还是放在格林多前书的内容来讲，是建立信仰团体，促成信仰团体不断的成长，那么让这个福音不断的传给人，这是主的工程，要发奋勉励，不断的做，尽一切可能把福音传给人，尽一切努力让信仰团体建立起来，这是最后的。我们这些努力最后成果一定要在末日看见，这是保禄以及初期教会留给我们的共同的信仰，我们信仰这个真这个地方。好，这是十五章，我们暂时就结束了。很简单的，最后讲这个问题，就是基本上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真的是靠着信仰，啊，靠着相信，我们过这个日子，靠着信仰。因为这边保罗说，我真的每次看了，觉得说保罗啊，其实没有说，其实，但是如果我们有信仰的话，我们跟他讲了很多。啊，如果我们没有信仰的话，我跟这个人问的一样，你拿给我看看嘛，是看不到，看见就不用信了。看见不用信了，我们就是在这个情况里面呢，那在这个信仰里面，并且保罗也不是讲些空话，而从整个的创造观，他整个所能够经验的整个犹太生命的观里面，特别是他自己跟耶稣基督跟那个复活的主相遇的经验，让他有这些领悟，想跟我们讲复活的生命是远比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好还要好啊，说真善美圣，大家可以这样描述，你可以想到的好话尽量用吧，都不够好。好，我们看第十六章，基本上是结语了哈，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了，从一段一段来。第一段，关于为圣徒捐款的事，我怎么样给加拉达各教会规定了，你们也照样做。每周第一天，你们每人照自己的能力积蓄一点，各自存放着，免得我来到的时候才献凑。即使我一来到，就派你们所认可的人带着信，把你们的恩师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是值得我也去，他们就同我一起去。好，这个谈到就是要捐助耶路撒冷教会。我们知道保禄他开始对于外邦人的服传以后，引发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底外邦人相信耶稣，相信这个基督信仰，相信天主，他们需不需先变成犹太人？为这个问题开了一个宗徒会议，在宗徒大书十五章，这个会议做了决议，不必，外邦人就继续当外邦人，不用遵守犹太人的这些繁琐的这些规矩啊和礼节，然后呢，加了一个简单的建议或者是鼓励，就是在外邦的信仰团体啊，有责任帮助耶路撒冷教会，让他们能够过得 至少这些基本生活能力。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想，因为耶路撒冷啊，教会是最古老的教会，这个没有问题。这教会能够发生呢，就是人数并不多啊，不要想这个，不要去想这个宗族大数三千人，那个是不是什么真正的写实的描写啊？我们该这么想，真正在那边一开始相信耶稣人不多，那他们在环境却是极正统的犹太信仰里面，很少数的人他们离开了这个传统的信仰，在那一些正统的犹太教的眼光看来，这些人是被教者，是叛徒。简单说，他们一定被赶出会堂的。那么赶出会堂就是赶出这个基本的社会团体，跟今天的这个圣地情况是非常类似的。今天的圣地里面那个基督徒，他们是最弱势的，因为犹太教徒不愿意给他们好脸色看，更不要提伊斯兰教，他们生活是很辛苦的。所以那一些初期教会那些基督徒，他们生活里面是非常新，人不多，他们要能够自给自足是很难的，他们生活条件是很差的，他们需要什么？在外邦里面，特别是在这个一般的外教人的环境里面，我们讲简单讲叫小亚细亚好了，这个多神的环境当中，你的信仰变来变去，没人在乎的啊，就反正多个神没什么关系。你今天新加坡罗那个信爱神，特别对谁比较喜欢比较爱的，没有人会在意的。当我们读到那一个宗徒大事十七章嘛，当那个雅典人看见保罗，还以为他在讲一个新的神呢，对不对？就是他们不是问题的，所以他们就是比较有一个基本上的这个宽容的态度。那这些人他们相信耶稣以后，还是可以维持他们过去正常的生活。他们大概在经济上面的生活的样态上面不会成为太大的弱势，他们就比较好，他们就应该有能力能帮助，这是原因了。那保罗他大概在各个教会，他说当初宗徒会议里面给了他这个命令，那保罗他自己说在加拉达人说我们一直努力做了。啊，那他这边说他给这个加拉达教会规定了，那么怎么规定的呢？我们其实并没有留下一个文件啊，这整个圣经里面没有。那我们下面可以看，大概是第二点，就是讲这样类似的规定。怎么做呢？第一个，每周第一天主日了，啊，很清楚，主日第Sunday嘛，太阳日。我们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呢，保罗他们已经把主日看为最重要的日子啊。主日，每个人按照能力存一点钱，各自存放的。每个人开始把这个星期里面能够有一些节省的或多余的留下来各自存放，很有趣啊，这很像我们的四旬期的爱的运动啊，对不对？每天存一点点，然后呢放哪里呢？自己放着，自己做个铺满，买个小猪放进去。他没那很明显，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还没有信仰团体，还没有一个什么总务主任，没有。没有一个团体，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不像那圣殿或者会场有一个收奉献的箱子，那当然还没有，各自放着。然后呢，当我来的时候，你就大家一起拿出来就好了。真的很像我们这个事情，其实爱的运动不是发个小小纸和签筒吗？很像的东西啊。你们每个星期存一点点吧，在主日这个好日子来聚会的时候，总是想到应该帮助一下耶路撒冷母亲教会，来领可以这么想，来领受这一个感恩圣事。这个圣事从耶路撒冷母亲教会传递下来的，那么你为他们存点钱，免得我来的时候才临时献凑啊，那么就给大家负担太重也很难看。第三就是我一来到呢，就派你们所认可的人带着信去，把这个恩师这个施舍带去耶路撒冷。保罗很小心了哈，这个代表团谁选呢？格林多教会选，保罗不给意见啊，你们认可的你们选就好了，我没意见，非常小心啊，就是不沾手。你看这个是我们其实注意到这些古老的这个信件里面，古老的这些信的团体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你不注意看到觉得是过去算，你就只想是这个意思啊，你们认可的，你们团体信任的去。然后呢，带着信，带什么信？带我的信，带着我的推荐信，这个意思。当格林多教会他们自己选的人，耶路撒冷教会不认识，对不对？并没有联系嘛，他们不认识，是带着保罗的信要说明今天来干嘛的。同时呢，从格林多到耶路撒冷好长一段路，他们不论坐船也好，走路也好，他经过好长段路，他们到处需要投靠朋友，他们投靠谁呢？当然最好是什么？投靠信仰团体。 像今天这个挂肩打一样的，像那个到处呢投靠这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人家在靠着那些信仰团体，那谁认识他们呢？那是骗骗出来的，对不对？他就带着宝子的信说，这个是我们这边所派去的，那有宝子的签名，宝子的证明，当然就会接纳这些弟兄们，一路上照顾他们，最后呢到耶路撒冷去。最后说，万一你们觉得值得我去，或者真的是情况是如此，我必须去，那我就跟他们一起去。很清楚，保罗本来并不计划要去，啊，能够不去他不去，这个意思。这也是一个好，我们可以想，基本上是他希望不要跟这个财务的直接的关联，啊，这是一个原因呢。另外就是说，他有别的计划，别的计划要想完成的工作还没有做完，等等都可能。好，那第一个，为耶路撒冷捐款。接着是第五节到第九节，另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讯息。保罗说，当我巡行了马其顿以后，就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只愿巡行马其顿，但在你们那里可能我要住下，甚至于过冬天。以后我无论往哪里去，你们可以给我送行，因为这次我不愿意只路过时见见你们。主如果准许，我就希望在你们那里多住一些时候，但是我目前呢仍要在厄弗所逗留到五旬节，因为有成效的大门已给我敞开了，但也有许多敌对的人。就很清楚保罗目前在厄弗所，对不对？然后呢他说他要留到五旬节，大概就是已经五旬节应该已经不远了，大概我们可以猜他是在这个逾越节跟五旬节之间，用今天我们教会的话说，在复活节跟圣神降临节之间。我保罗的时候当然没有这个话，保罗的时候，保罗的时候就是用逾越节啊，逾越节以后的那个星期的安息日开始算，算七个星期加一天，就是五旬节啊，那我们叫七七节啊，七个星期就是过了第五十天，所以我们知道当宗徒大师就是说，宗徒大师讲当第五十天满了的时候，圣神降临。啊，第二章就是讲这个五旬节的意思，很简单的哈。好，那日期确定了，他说他现在在那边还要再待一阵子，为什么呢？因为那边他发现福船的大门给他打开了，他现在是一个好的传福音机会，不要放弃了啊，好好做。当然呢，还是免不了有很多人跟他敌对，这没关系的，现在能够传，我要把握机会好好传。那当我去你们那里时，会经过马其顿，我只要经过就好了。啊，当然经过马其顿，可以想经过菲利伯教会，经过德萨诺里教会，经过一些他曾经在那边工作跟服务过的地方，我只是稍微经过就好了。然后呢，到你们那里我要住下，甚至于过冬天。冬天啊，就是不适合旅行，冬天比较那么冷，一方面也是危险的，不适合旅行，但是过冬天。当然这边很清楚表达怎么样，言下之意是他对这个教会特别看得起的。特别的愿意跟他们有一些好的观念，真的。他说：“那么冬天过了以后呢，我无论往哪里去，人可以给我送行。送行这个字啊，我作为简简单单的吃一餐而已嘛，对不对哈？不，没那么简单哈。保罗他要去外面走这么长的路，当然需要别人帮他准备什么，一路上所需要的东西都要帮他准备好，叫做送行。”当然是保罗并不勉强啊，只是说你们可以帮我这么做，什么意思呢？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已经好到这个地步，他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了啊，包含这个你给供给食粮、饮水，甚至帮他们订船啊，你帮他们买船票，或者是说陪他们走一段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这样子。好，如果主准许我的话，那么我就带你们多住一些时候。当然是很清楚，人可以计划啊，最后决定的是天主。人尽一切计划，但都要问最后看看天主是不是真正的准许。有趣的是啊，如果主准许，如果神同意的话，神不没有什么意思的话，这样的表达方式其实最早说的是柏拉图。柏拉图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这个话后来被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借用了。如果天主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这么做。好，你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呢。不要以为什么话都来自于圣经，当然很多是来自于我们的信仰传统当中，当然很多是来自于圣经的嘛。有一些其实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就已经有的。好，我们翻过来看最后面一段话，第十节开始，然后谈到这个 邮差是谁啊？不是帽伯哈，这是地帽的，不是帽伯，有个帽字哈。若是地帽得到了，你们要留意啊，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恐无惧，因为他是办你主的工作，同我一样，谁也不可轻视他。以后你们应该送他平安启程回到我这里，因为呢，我与弟兄们等候着他。所以很简单，保罗就是交代了这一封信呢，大概还是地帽得送去的啊。当然不会是一个人啊，有几个人陪伴一起走，是不是？你们留意啊，小心点。大概这是地帽得，可能太年轻吧啊，或者说不是这个保罗的本尊啊，怕这些人轻视他，说你们要留意啊，让他在那边好好的可以工作，不要轻视他，让他不会害怕，因为他所做的工作是主的工作啊，代替保罗送信，把这个基本的教导给他们，跟我一样，地帽得跟他一样，他的同工啊，一起传福音的合作者，谁也不可以轻视他。在这个地帽得前书里面，保罗有说，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这是一样的话，当然是类似可以做个观点可以想一样的话，说，然后呢，你们得到信，他听他讲话以后呢，跟他也许我们说了招待他几餐饭是好的，然后把他送回来，别把他拦住，不让他走了，说我们呢还等候他。当然你可以讲，因为他们是这么好的关系嘛，或者说保罗很想念他，或者说在传福音里面是很好的助手，保罗需要他的帮助，不可以想啊。我和弟兄们都等着他。好，在阿波罗，关于阿波罗弟兄，我多次恳求他，要他同弟兄们一起到你们那里去，但他绝没有意思，如今去，一有好机会他一定会去。那这边可以说保罗是求他跟着地帽得一起去的意思了啊，但他不去。我们知道在一开始啊，格前一开始谈到这个教会分裂时，有阿波罗党，对不对？有保罗党，所以大概是很清楚，可能是这些信仰团体的人呢认为说保罗带跟阿波罗之间关系不好，或者保罗呢怕阿波罗回去了，就把什么就喧宾夺主，把这个他的粉丝团扩大啊，就让保罗没有粉丝不行了。我说不，我跟他是好兄弟啊，我求他去呢，你们看到没？但他说他现在不想去，在等别的机会。我们可以讲很简单，大概阿波罗跟保罗一样，看到了在厄佛所目前有很好的复传机会，他多合作一下。我们当然只用猜测的嘛，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而且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但他呢，他也是想你们的，一旦有好机会，他一定会去。只是说不要误会了，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的芥蒂啊，没有任何冲突这样子。不要以为我拦着他，不让他去看你们，完全没这回事。好，基本上信讲完最后的三节是最后的这个几个警告或者是劝勉啊，连续五个。第一个，你们应当警醒啊；第二个，应该屹立在信德上；第三个，应该有丈夫气概；第四个，应该刚强有力；第五个呢，在一切之上以爱而行。这是最后的劝勉，没不用什么解释了，大家可以知道的。弟兄们，我还要劝告你们，你们知道斯特法拉一家原是阿哈雅的出国，而且自愿委身服侍圣徒。对于这样的人和一切合作劳苦的人，你们应该表示服从。斯特法纳，我们还记得吗？是谁吗？我们一开始读到这个格林多，保罗在宗徒大书里面去到格林多是第一个受洗的会堂长，有印象吧哈？看过的不要忘掉哈，我看不考试就不会记，是不是常考试了啊，所以他是呢第一个啊，说出国第一个国师，真的是第一个，他本来是个会堂长，他就是他受洗后也愿意怎么委身服侍圣徒，就是服侍那些传福音的人。那么这些人跟一切的劳苦，你们要服从他，就他应该是本来是会堂长，对不对？他后来这个受了洗，应该成为当时格林多教会的领导者了，这样子。好，这个人斯特法拉和弗图纳托以及阿和伊科来了，我很喜欢，因为他们填补了你们的空缺，他们使我和你们的心都感到快慰。对这样的人，你们应该知道敬重。所以有人啊，在斯特法拉带领之下来看保罗了。嗯，可以说就是保罗呢，非常的思念格林多人跟团体。那么有人来看他们，这个当然是在他们身上好像看到整个团体一样，很开心啊，很感动。这样子说，那么整个心神都快慰了，不得了。 好，我们中国有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十九节，亚细亚各教会都问候你们，最后结尾就是都是问候语，信件正常的结束，问候语。那么保罗在厄弗所嘛，厄弗所在当时的亚细亚省啊，在罗马帝国里面，就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的亚细亚省，亚细亚的各个信仰团体都问候你们。阿贵拉和普里史拉以他们家的教会在主内多多问候你们。为什么多多啊？当然是个强调型啊，是特别的意思嘛。为什么他们特别呢？阿贵拉跟普里史拉记得吗？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是保罗最早投靠的一个家庭。保罗到了格林多时投靠的那一家，这一家人刚刚从罗马来。为什么罗马？因为罗马那个克劳迪皇帝把犹太人赶出去，他们就因为赶出罗马城，他们就从罗马到了这个，到了格林多，所以他们呢在罗马就已经是基督徒啊，然后到了格林多，所以怎么样？他们因为他们是比保罗还先到的哈、啊，那保罗到这边以后呢，因为他们同行都是做帐篷的，保罗就投靠在他们家里面啊，跟他们住，同时跟他们一起。我们简单说打工嘛，啊，打工赚取自己生活费，然后他还继续传福音。那这对夫妻啊，你可以明显的，他们比保罗还先到的。那保罗在那边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传福音的根据地，他们当然也是传福音的。他们大概在保罗之前已经开始宣讲。他们这个家庭一定是跟格林的教会有最深的最密切的关系，那么大概是现在呢保禄他在那边传福音之后，他们继续走，他们觉得哎呀跟着保禄在一起真好，他们成了保禄服传的合作者，跟他走了一起去传一起去工作，但是呢他们这个夫妻呢跟这个教会有特别深厚的情感，所以多多问候你们。我讲这东西本来是一些这个累赘之词，就是废话了，就是当然。可是我是让他提醒到了，不要把看过的东西忘掉了。我们读过嘛，跟那个宗子大师读过，对不对？讲过这个名字，我们总共不过读三个名字而已，三个都忘掉了，太可惜了，不知道吗？一个是斯特法拉，一个是阿圭拉跟普利斯拉。那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在西域里面出现好多次啊，出现非常多次。好，二十节，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们，你们也该彼此以圣吻啊互相问候。然后我保罗亲笔问候，这个信他自己亲笔签字画押。最后呢，如果有人不爱主，该受诅咒啊。最后的结语就是，再不爱主的话，我也没办法了，让天主去诅咒你吧。然后马拉纳斯塔，无主请来吧。啊，我们现在降临节的主题。啊，主耶稣你快来吧、啊、期待那是期待什么，他那句话期待耶稣基督再来了、啊、也再来，就是末世性的再来，赶快来吧，给我们这个不可朽坏的生命吧，可以想一切的话可以连在一起想。最后问候语，愿主耶稣的恩宠与你们同在、啊、愿耶稣恩宠与他们同在，愿我的爱在基督耶稣内与你们同在。我的爱什么爱？我的阿嘎佩，我的那一个寒忍的慈祥的、啊、不做无理的指示，不求己意的爱、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爱也跟你们同在、啊、这个信就这么结束了。好，我们用了好多时间把这一个跟过前书、我想是基本上大概基本上必须交代都交代了吧哈，希望各位呢，我就希望各位能够真的明白，我在各地说的话的时候，我希望这么陪各位读经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可以自己有兴趣开始读经，不是有兴趣听我讲那就完蛋了，我就跟他说。我的生命是有一天要变成不可朽坏的，我就不再讲话了，不是吗？我本来说，我说我会死，这什么好难听的？好，那不省了坏话，我生命要改变的，那是不行的。希望各位可以开始啊，自己觉得读经是有趣的。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你觉得有一些东西你没办法看，一时没办法看懂，需要点帮助。我们也希望继续的帮忙各位啊，让各位继续念。但是最基本的，希望各位真的自己开始读经了，哎，觉得有趣。哎，要觉得有趣，当然不是一次两次啊，看多就看出有趣来了。 好，我们今天到这边的内容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再讲真的没什么意思了。圣诞节前送这个礼物，我们少讲一点。哎，医师。天主干，天主会办，我不知道，天主会办，天主愿意一切的人都得救，哦，他怎么做，他自己决定嘛，我没办法了，对不对？我们信了就好了，我们只要改变，我们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就好了，我们不知道的就交给天主。没问题，我们就准备唱圣诞快乐歌是吗？我们下一次开始啊，要跟各位读这个加拉达人书。我觉得我们就是暂时跳过这个格林多后书，因为太长了，太长了。那我们大概讲完了，因为我以后我这一月份开始，我开始有一些这个台湾以外地方的服务嘛，你看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像我们讲的，大概讲到这个暑假还讲不完，跟多后说的很惨哦，所以讲一些短的信件比较好。而且那个加拉达人书是非常重要的保密作品啊，那么谈到这一个基督徒的福音类的自由啊，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按照我们的圣经排序，是隔前排是格林多后书，再就是加拉达人书，应该不难找到。那么一样，我是请各位先多看几遍啊，多看几遍，因为多看几次以后，我们在讲一些细节之后呢，会他要整个经文这个能够前后左右的支撑着啊，会容易明白一点点。基本上需要这些脉络了，会容易懂一点点。因为这个格林多前书我们先讲有好处，除了它是按照时间上比较早写好的以外，它谈的这些具体问题可以很容易切开的，一段一段切开来看。可是加拉达人书是非常完整，一个思想从头讲到尾啊，真的是六个篇章，有很多各位非常熟悉的经文啊。那么各位多看几遍会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初期教会留给我们重要的信仰启发的文件，很短的。嗯哼，导游信心吗？我不知道，带着信心吗？信心吗？特别的，他大概只是讲，他只是要讲这个神跟基本上是什么都是基础生活里面。基督徒生活里面有的表现都是来自神的，千万万都是神的。我想大概没什么太多的特殊之处。哦，你要听我们上礼拜录音带，上礼拜录音你要听，哈哈，他是代替了，代替死人。所以那时候有这一个我们信仰内不赞成的做法，就是有基督徒他有亲朋好友不是基督徒死亡了，他就自己再灵洗一次，说是代替他们已经死亡的人受洗，希望他们那些人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得到这个受洗的后果和好处。当然我们不接受，我们简单讲就是一个极端的圣世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发现有人我们说基本上行圣事了，那么这个圣事的领受者应该要有能力做回应。那最常见的例子是有人就是突然间病重快死，或者这个名已经没有反应了，还赶快给他复油，那心里非常有很多问话的，他都不会答了啊。这是基本上也是就是比较就是哎呀赶快做吧，做的好像做的比较安全一点点，这就是一种这个比较轻微的圣世主义，这是类似差不多的。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个情况里面，在教会的牧灵的措施上面呢，其实我们神父们有点做哈，就基本上我也觉得严格言是不好，我觉得不好。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在这个场合有这么多这个临终者的家属都在，亲人都在，为他们是非常大的安慰。我觉得做也不是问题，但是就是要跟他们家人们就是好好解释。这是个计划和解释，怎么样？我们在为什么这个情况里，我们还能够做这些富有盛世哈？那么当然帮那当家人就是基本上就等于是一起代表这一个，事实上还没有去世，已经过世就从中结束了，还没有过世的，帮他们做一些代为做一些回答怎么表达里面，那就是基本上不要，我觉得不要有生命，不要那么极端说他已经没反应了怎么样？我说已经。我觉得也在牧灵措施上很难了，这非常难。我也不敢讲，我想法一定对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牧灵措施，我们真的知道，很多时候真的是安慰目前还活着的人啊，不要让这些人，你说那个人可能没关系，这些人还很需要就是安慰啊。不要因我们这些，不要因我们极端的讲道理，就讲这个最正确道理，常常不见得最好啊。可能这些人，他们活着的那些亲人，在那么大的哀伤时候呢，那他因着我们神父们的跟他们一起的举行的圣事，他得到很大的鼓励、安慰，他也可以继续为这一个真正的重病者祈祷，在这边他也平安的让天主他们接走啊，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了，一个这亲人的鼓励，这很难呐、怎么样做？真的神父们也一直在想，什么是真的是最好的，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再说，真的常讲最对的不见得最好。第一个，我们真的要知道什么是对啊。但我们现在不，这个也糟糕，分这个也不能也糟糕，两个极端都不对啊。该知道事情要知道啊，要知道。就是昨天一个人跟我说，他说：“你神，你干嘛那么凶啊？什么都怕你？”我说：“怕我干什么？我这个理点写好了，教会理点写，我们读神学以后就应该读过这个理点了。”但我们上课没有上，不过上课我们知道有理点。我既然领出这个职务，我觉得这就像一个工作手册一样，你买了一个电脑回来，你就先看使用手册，一样道理。我当神父有神父的工作手册，我该知道的事情，我不可以说我不知道啊。这是奇怪的想法。我说我管别人干嘛？真是，我也觉得我管别人干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那么各行各业是一样，特别是在教会内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的清楚，我们才能够做变通。如果我们知道的不清楚，我们真的是乱搞就很容易把那个信仰就变成一个，是变成一个魔术，变成一个符咒，那就真的是离我们信仰很远了，这是不应该的。好，我们在这里面就有一个神父讲座也没有用算，有时候就是突然间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觉得很遗憾了。好，怎么样？意思还有问题吗？下一次下星期六啊，下星期五，就是26号，圣诞节过后第二天，加拿大人数，对。那我们祈祷做结束好吗？今天啊，祝各位就是有好的圣诞前的准备。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越来越靠近圣诞节，我们要热忱的祈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意识到你在历史中来临带给我们的后果，帮助我们意识到你赏赐给我们的救恩，请帮助我们在庆祝准备你降生的节日之时，能够让这个节日的讯息真的在我们心中产生效果。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如果我们不再见面，祝各位圣诞快乐。